好，我们继续上课啊。那在上一堂课提到世代里程啊，这个观念呢，导师举的例子就是十二元起的生元老死，对不对？那生元老死呢，其实就是十二支里头的后面两个啊，最后的两个。那为什么导师只是举这样的例子呢？就是我们一般人最容易理解的是有生必有老死，有生必有死。那这个因跟果啊，它必然是必然的理则。不管我们愿不愿意，不管你祈求不要死啊，或者要祈求早点死，它都有一定的理则的，不是你祈求就可以的，了解吗？啊，所以它这个因果的必然性呢，就叫做必然理则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事啊，这种呢能够。我们线上能够理解的内容呢，就叫事项，十二元起之一个一个，这个呢就叫事项啊。从这个事项当中理解它的必然的理性啊，那就不是肉眼可以看得到的，这个就叫理性。那如果我再往前推啊，比如说，十二元起再往前推的话，就是有生老死，对不对啊？那这个有的话呢，业力啊，有是业有嘛啊。或者是三有，那它就成为因，那下一世的这种投生就成为果，那这个也有因果的必然性。所以在阿含经提到缘起的观察，为什么它可以让我们观察此故彼的因果必然性呢？能够得到法住智，就是因为这个理由。所以为什么缘起这样子讲就可以成佛呢？佛就是 领悟这个缘起的嘛。那我们读了这么多遍，天哪，怎么什么果都没有了？因为就是没有领略到它里面的深意啊。那其实这里头呢，就是持有不比有的意思的。你看哦，这个是啊，这是。那我有了生持有的话，就会比就会有啊，就持有不比有呢，它其实是一个必然的理则啊。所以是从哪里观察呢？佛在阿含经说，就是从缘起之去观察这个缘起的事项跟理则啊。那这一个此不比呢，它是一个不是肉眼能够看得到的理性，但是它却是一个因果的必然性。因果的必然性。所以有一些人说，那我可以观这个外在的因果吗？比如说这个桌子是果还是因？果，对不对？那它要成为桌子，它有什么因？有木头，对不对啊？那有它这个油漆啊，有等等的，那它才能够组成这个果啊。这个因，这个木板是因，这个桌子是果，那我可以观察这种因果可以得法住智吗？我观外在的东西可以吗？啊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，但是在阿含经佛陀没有举这样的例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哈，我们观这个桌子的因跟果哈，对我们起厌离心没有直接的关系。它不是不可以观，是对我们有情本身哈，对我的产生厌离心、出离心，不是很有直接的关系。但是观生跟老死，跟我们贴不贴切啊？贴切。所以我们观持有不比有的因果啊，这个有生必有死的因果，我们会不会产生出离心？会。所以佛讲出离心呢，是站在这种缘起之来讲的，它会让我们产生很强大的出离心。为什么呢？不管我怎么爱护它，怎么糟蹋它，其实这个有因必有果的过程，我们迟早是要面对的。男的、女的、富的、贫贱的，都一样要面对。所以大家其实在因果是平等的啊。所以站在这样的观察来看，慢慢缘起之，我们到下一章啊，就会从事项再讨论到理则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从什么呢？事项啊，世代里程嘛啊。这个世呢，就是十二元起之里程呢啊， 世代李泽，这个李泽呢，就是尺固笔的李泽啊，所以就是世代李陈啊，所有的因果现象，它都必然有这一种李泽的规范啊，不会离开这种因果的规范。好，那这个是世代李陈。好，我们来看有一空立，大家把有跟空圈起来啊，这两个都是关键字。这更深刻了。老师说，从果从因生是事相，世代理成是理则，必然的理则都是存在，都是有，啊，都是存在，都是有。不管是事相、理则，那其实都是存在的，都是有。但是这种有呢，它都是依空而立。所以第二行啊提到说，凡是存在的必须依于空，有没有？那这个就是解释有依空立啦，这个存在就是有的意思，这个存在就是有啊，你写一个有啊，其实所有的存在不管是事跟理都是依空而立。那这是什么含义呢？他说不管是存在的事物也好，理则也好，都必须事物就是世代果从因生啊，大家可以写一个一啊，事物啊，啊你写一个一啊，就是果从因生。理则的话呢，就是世代理成，那都必须依于什么呢？第三个，所以有依空立呢，还有一个白话的解释，导师这里竟然是这样子写哈，他说依于什么呢？否定实在性的本性而成立。其实我也看很久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那其实否定呢，就是非，否定啊，你可以在上面写一个非。实在性是什么呢？非实在性的本性是什么？空。非实在性的本性其实就是空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其实第三句话呢，就是有依空立的白话解释的啊。这等于说，如果不是非存在的，就不能成为存在。那这句话也是很哲学哈。如果不是非存在的，这个非存在呢，就是空啦，即不能成为存在的，就是有啦，就是有一定是依空而立的意思啦。这样可以吗？好 ，OK， 好，我们来看下一页，158。导师这里就说举前百的例子来说啊，那大家可以在这个第二行开始啊，写一个一二三啊。导师先跟我们讲，就是果从因生，他说就好像造一个房子，房子就是存在物，就是事相啊，就是有。但是房子的存在，它要具备什么因呢？就是有木石瓦工人等等的因缘合合而成，所以它是果从因生，就是第一个三重因缘的第一个。第二呢，就是房子要成为房子，它有基本的原理原则啊。所以如果你违反这个为房子的原则，盖起来就不像房子啊。所以如果它有必然的理则，这个就叫做世代理成。所以你看导师举这个世代理成，导师也有举这个外在的房子啊，对不对？跟我刚刚举那个桌子，好像那个因果也可以说得通，对不对？啊，其实道理呢是可以的，但是如果要对于引申出离心来说呢，佛在阿含经都是讲十二缘起智，他都讲十二缘起智啊，有一点点角度的不一啊。第三就是第三重因缘。房子要依于空间而成立，如此处已有了房子，就不能在同一空间再盖一个房子，这个就是有依空立啊。好，那小结，又如凡是有的起初必是没有的，你看导师的话都很难懂哈。其实这个凡是有的就是有嘛，必是没有就是空啦，就是有依空立的意思啊，啊，所以呢，能从众缘和合而现为这些现起的有啊，啊，但有了终究它必归于什么呢？无或者是空啊。所以总房子 它是在什么过程中而成立的呢？本无今有，就是本来没有，现在有了。那已经有了，它会不会归于灭啊？会，所以它会还无。它是对句来的，这是两个有一点像成语哈。经典经常出现啊，就是本无今有，有以还无，就是无常的过程啊。这可见当房子存在的当下，它只是和合还有相续的假在假名而有。这个和合跟相续我们前面有看过，对不对？和合是什么？空间。相续呢？时间啊，它只是空间跟时间的假在而已啊。其实呢，在这个房子的当下，即不离开什么呢？空性的，就是房子它存在的当下，即不离开空性。存在的否定空，就是当体即空的意思啊，当体即空的意思。老师要表达什么呢？就好像比如说啦，我给大家举例子，比如说这个茶杯，这个茶杯，请问这个是因还是果？
果，
它要不要因所生？要，它要那个白铁，对不对？塑胶，那果从因生，理解没有问题。杯子要成为杯子，有没有必然的理性？
有，
必定有原理，对不对？否则我们做出来不是保温杯啊，是做出来变成闹钟了啊，所以。杯子有杯子的必然性，所以叫做世代里程。那如果我要做这个杯子放在这个地方，如果已经有一个，比如说我要这个地这个桌上已经有一只麦克风，如果我要再放一个茶杯的话就放不下。所以有依空立的意思呢，就是说这个物质的成立呢，它一定要先有否定，就是有空的空间存在，这个有的东西才能够成立啊，有依空力。但是这个有依空力呢，它不是只有空间、空隙这样的意思而已，它还有了什么呢？这个法，这个升起的法，它是真实的存在呢，还是因缘和合的存在而已？因缘和合。它虽然现在还是成住嘛，还在住的状态，它还没有坏，还没有空。但是呢，我可以在这个事相存在的当下呢，可以知道它当体就是空的吗？可以吗？在认知上可以，对不对？但是它却好好的，它还好好的。但是我可以知道它呢，必然有一天它会成住坏空，它会灭。这个有生必有灭呢，就是理则，就是理则。那我知道这一个法呢，它当体就是空的。那我虽然是现在拥有了它，我拥有了它，如果我知道它本质是空性的，请问大家，我们会希望它永远不变吗？如果我们还希望它占为己有永远不变的话，这个就是常见，就会苦不堪言。所以我们了解缘起法呢，虽然我们还是可以拥有这现实的一切，但是我们知道它是当体即空的，我们知道它有生必灭的，我们假用它来度化众生，来滋养色身修行，但是我不会执着它。这个就是在因缘法当中，我透视到什么呢？无常苦无我的真理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所以我们在缘起三重因缘的角度啊，它可以诠释非常多的法相出来的啊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，如离却了非存在，这个非存在就是空嘛，空性的意思，有看到吗？啊，非存在，房子有它的真实自体，如果离却了非存在，就离却了空，房子有它的自信实有的话，那就不称为从因缘生，那就不会有什么呢？从无而有，以有还无的现象。那这样的话，因果现象一步步的走向深处的观察，那我们就会发现最彻底、最究竟的因缘论。因果现象呢，就是事，一步一步的向深处观察，这个就是理。然后在这当中发现最彻底最究竟的因缘就是空， 啊，就是三重因缘的步骤就是这样啊。老师有时候写文章很简要，一句话，其实他把三重因缘全部讲完。所以其实 这三重因缘啊，就是我们北传经常很喜欢讲的一个成语，叫做理事无碍，事理无碍啊。其实它就是这一个啦，就是这个含义，就是我们对于事相的东西呢，我们知道它的理性必然是空的，我们对于事跟理通达了，我们不会受它所迷惑所执着，那这个就是理事无碍。所以理事无碍，它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，就是从一些现象里头我们看得到理性跟空性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哈。那我们再来看二大理则。第二，佛法的因缘论虽然可以从这三方面来说，但是最主要的是哪一个？世代理成，好，再来把它圈起来哈。依此而成为事实，依此而显示真性啊。这个事实呢，就是因，就是果嘛，啊，事相。真性呢，就是空性，真性就是空性的意思。如上面说到的，有因有缘即世间，啊，或者是有因有缘灭世间，表示了两方面。那这两方面要表达什么呢？就是有因有缘，说明了世间即的因缘，称为缘起之性。那说明世间灭的因缘，称为圣道之性。所以这个世代理成呢，它就是有两个方面的说明。第一个呢是什么？缘起之性。第二呢，圣道之性。那待会我不晓得是在后面还是在下一章啊。这缘起之性所要讲的，其实就是流转跟幻灭。流转，还有呢，幻灭。那圣道呢，就是道地，道地。那流转就是苦跟集嘛，哦，大家应该知道的，苦还有集地。那灭呢，就是灭地，苦集灭道，哦，所以到这里呢，他又老师又跟我们讲苦集灭道的道理，哦，所以这个缘起之性呢，就是讲苦集灭。那圣道之性就讲道义，啊，所以讲这两个性呢，世代理成，啊，介绍的这两个性就是介绍四圣谛，啊，介绍四圣谛。好，我们往下看瓜果二，经中每以法性、法住、法界、安住形容缘起之性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前一页所看到的定义啊，法性、法住、法界，形容缘起。缘起之性就是十二有之啊，就是十二缘起啊。在十一章会想说，主要是说明世间杂染的因果相生的法则啊，因果相生的法则，它就是苦集啊杂染啊，因果相生的法则。就是流转门。那所以缘起之性它没有说到灭地灭，哦，在这一章我待会看后面有没有，哦嗯，那在第二呢，圣道之性就是八正道，哦，这是超越世间杂染的清净法，是圣道的因缘才能实现，哦， 经中称为普贤人道。那这个圣道呢，是要即可见要道清净解脱，不论过去未来，大乘小乘都是以八正道为必经之路啊，都是依此而去实行的。好，请看第五九，缘起之性和圣道之性是因缘论最重要的，可说是佛法的两大理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就是说明了苦集灭道，所以它是最重要的啊，最重要的一个理论。好，花果山，佛教中的大众系还有分别说系呢，都说这个缘起之性和圣道之性是无为法。那这两大理性必有，都有它的必然性跟普遍性啊，所以这两部呢称它为无为，当然是有商榷的余地。但是他们重视这两者这两种理性呢，导致说不专在思相的差别，那有它独到的地方啊。这二系呢称这两者为无为法啊。一般我们的无为就是涅槃嘛，但是这两个部派呢啊，大众系跟分别说系称缘起，圣道也是无为啊。那为什么八圣道不能称为无为呢？因为大家应该有听过《法义经》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渡到彼岸呢，八正道还要不要扛着？不要，八正道也要舍，对不对？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所以八正道呢，在《阿含经》它是属于有为的啦。不过这个部派呢，他认为他们是无为，因为他有让凡夫成为圣人的必然性啊。那所以老师说，其实有他独到的地方啊，他这样解释有他独到的地方。就是还是有它的优点就对了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结，这两大理则都是因缘论。第一个，缘起之性是杂染的世间的，圣道之性是清净的出世间的。因缘概括了佛法的一切啊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，有情的现实界就是杂染的。这杂染的因缘理则，经中特别称为缘起法，因为阿含经所讲的缘起呢是不通清净的，就是杂染。大家可以记录一下这个，在杂阿含经二九三经，杂阿含的二九三经啊，就是有缘起是有为，涅槃是无为啊，那一部经。我们下个礼拜会介绍到啊，第十一章。好，再来呢，就是清净的因缘，上面是杂染的因缘嘛哈，下面是清净的因缘，就是圣道之性啊，八正道。那这当然是升起清净的出世的安乐的因果啊。那最后一行，佛法不是泛谈因果，是要在现实杂染的事项中把握因果的必然性，这必然的理则佛也不能改变。成佛，请看下一页啊，也只是悟到这个必然的理性，依着清净必然的因缘去实行完成。所以佛说的这两大理则呢，那它就是现实人间，对于现实人间还有向上进化提供了一种必然的理则，使人心能有所着落，依着去实践舍染，然后呢转进转染成净。如学者能够确认这一种缘起生灭的必然性啊，就是经中所说的得法住智。进一步如果我们能够实证它当体即空啊，那就是见法涅槃啊，就是实证的话呢，就是得到见法涅槃。那这个就是二大理性啊。那大家看一下这个图表啊，我们最后这里导师有画一个图表给我们啊。那这个图表呢，在导师别的著作也有啊，就 就是在谈因缘的时候呢，所以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哈，缘起之性和生道之性，在解释三重因缘的是解释哪一个？三重因缘的哪一个？他世代里程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所以缘起之性呢，它就分成生灭法，那或者是流转跟还灭啊，生就是流转，灭就是还灭啊。那流转的话就是有苦集，灭的话就是灭谛啊。那生道之性是通两边啊，一个是通于灭谛，一个是通于道谛啊。道谛是因，灭谛是果。那这个就是两重因果，世间因果和出世间因果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个补充资料啊。导师在以佛法研究佛法，请看163啊，163。是对这一章有补充的啦哈，所以我才加进来。湿地呢是盖瓜的分类，那它可以统摄为两大理性，就是缘起法和生道法。那大家在旁边做一个标注哈，第二行不是有一个生道吗？好，大家写一个一，生道啊，你写一个一。那再来第二段呢，有一个缘起法，有没有？你写一个二啊，就是这二大理性。那我先来跟大家说明圣道这个地方。第二行，圣道就是八正道，是佛法的重要。那圣道是以实行为主的啊，那实行才可以有正真理的实现。那佛法也就依圣道的实行而久住人间，所以这句话其实是蛮有意义的。佛法能不能久住世间？不是事业做得有多大啊，是因为有人实行八正道，所以佛法能够久住世间啊。那正道最初是什么呢？正见啊，大家这里写一个一，写一个一啊，正见嘛，第一个嘛啊。正见所见的就是事理的真实，事跟理有哪一个呢？所以大家对于事跟理现在有没有比较能够掌握到啊？事呢就是我们说缘生法，对不对？理呢就是此故彼的理啊，就是能够见到这种事跟理的真实。再来正道的最后是正定，正定所证入的是究竟的涅槃啊，这个是大家可以写一个三啊，上面正见写一个一嘛啊，这里正定呢写一个三，再来呢后面第四行后面啊，他说佛法以正道为中心，这个写一个二，这里写一个二，统摄了真谛与解脱。好，大家把真谛跟解脱圈起来，那这里已经讲完八正道了。已经讲完八正道了，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印象，我们前面哪里有讨论过这样子的议题呀？大家还有印象吗？我们前面哪里有讨论过类似这样子的议题？有吗？有没有人记得？第几页啊？第八页啊，哎，对了对了，十四页了，十四页啊，十四页，大家翻一下哈，十四页第一章，第一章十四页啊，大家看这个图表哈，你看着这个图表来看这个163这段文哈，它是一模一样的。正道的最初是正见 啊，这个图表呢就是真谛法正道的第一个正见，就是真谛法。那正道的最后正定呢，就是涅槃，就是解脱法。那佛法以中道为中心，统摄了这两个，就是中道法统摄了真谛法跟解脱法，这样大家记得吗？好，所以其实这里呢是讲八正道为中心的统摄了这三种法，就是真谛法、中道法、解脱法。虽然是不同的形容词，但是如果你对第一章很熟悉的话，你一下就可以意会过来。好，我们回到第六三二四五第五行，第五行老师说，然圣道呢，这个古先人道，它不只是实践，而且是实践的理性。这句话其实我一直想蛮久的。我其实刚开始我不知道老师要表达什么，因为八正道本来就是实践的嘛，对不对？他说不只是实践哦，而且它是实践的理性。后来我才看了下面导师引的这部经啊，我才有一点意会过来。那导师引了什么经呢？导师引了须跋陀罗最后一个弟子啊，120岁去见佛陀的时候呢，佛陀要入灭啊，那佛陀就跟他说，得八正道者就能得初沙门果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沙门果，除此以于外道无沙门，就是除了八正道以外是没有可能能得到这四圣果的。须跋陀罗就是听到佛这样子的开示呢，他当下的法眼镜。所以这个圣道嘛，如果有八正道的话，一定能得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这一种必然性啊。八正道是一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是果，对不对？有如是的因，必得如是果，这一种因果的必然性，老实说不只是实践的，它还是一种怎么样必然的理性。就是我们如果深信不疑，我们对于这个八正道因必让我得圣果的这一种因果的必然性啊，深信不疑的话，其实它在佛法来说就是确定因果的必然性，它也算是一种什么呢？法住智，法住智啊，它能够知道呢这一种圣道之性的必然性，圣道之性的必然性。所以在《阿含经》，你看有一些圣弟子哈，他并不是听到缘起而觉悟的，他是听到这个八正道而觉悟的。那听到八正道的话，他就是理解圣道之性而觉悟的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所以其实在阿含经我们可以看到，佛度众生呢，他不是只有讲一种方法的，他37道品都可以觉悟的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二段，缘起之性，缘起法。缘起是从事理的真相统摄一切。缘起的定义就是此不彼啊，此有不彼有，此生不彼生啊，就是世间法的存在与生起。这个存在就是有，生起就是生啊，就是经典的两个用词啊。所以呢，他说世间法的存在就是此有不彼有，那生起的话就是此生故彼生，一切都依因缘而存在而生起。那这里大家可以写一二三哈，往下的话大家写一二三，先写一啊，先写一。缘起法所开示的因果法则，第三行，果必带因而生，就是果从因生嘛。果虽然不离因，但也不即是因。一，这个此不彼的定律呢，建立了这一种以欲为本的世间因果。这个十二缘起之的因果相续呢，就是什么门？流转门。所以这个果从因生呢，就偏重在流转门的说明啊。 流转门的说明，所以大概写一个一啊。那后面呢，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二，写一个二。然流转的缘起法不是个别的因果事项，它是复杂的因果幻网，洞见因果的必然序列啊，就是从个别的因果事项，那理解它有必然的理性，所以因果事项总不出必然的理则，这个就是缘起法与延伸法啊。所以能够领悟到这个因果的必然性的人呢，就名为得了什么智，法住智啊，你要把这些关键字圈起来哦啊。这个就是第二个，就是世代理成，就一定能得到什么呢？法住智。好，再来下一段，写一个三啊。缘起法它是一以因缘而存在的，所以凡是合合而有的，大家都一以因缘也会消散啊。不管我们愿不愿意，它缘散的话就会结束。这本来就是缘起法含在内在的矛盾律。那翻过来说呢，就是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，杂染苦惑的消散就是黄灭门。这个灭呢，就是极灭涅槃啊。那有为法缘起的升起啊，是属于有为的部分。缘起法的极灭是属于无为的部分，那所以有为无为在杂含的二九三经啊，就有这样子的形容词，能悟入这样子的无为极灭，就是得到涅槃智。所以这个灭呢，不是断灭，不是坏有成无，它是缘起的实相，就是空啦，就是空。所以第三，我教大家标三这一段，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我们的有一空立，大家记录得到吗 ？OK， 好，那到这里为止呢，就是缘起法，他先讲第一类，就是三重因缘，我觉得就是法住智涅槃智。好，往下哦，往下我觉得是缘起法的第二类。开展出来的呢，就是三法印，三法印。好，所以往下看哦，他说，因缘合而有，因缘离散而无，可以有，可以无，理解到它没有真实性啊，如杂含第一空经所说的，那佛教的三大真理被揭露出来，就是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。那下面呢，就是解释这三法印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第一个无常，你可以写一个一啊，写一个一。有情的缘起就是身心和合相续的历程，缘起的存在必归于无，所以有情的相续呢，它是无常性的，没有恒常不变的任何法，任何的法没有啊，它都是无常相续的。在这个因缘法当中，它是合合而生，所以它没有独存的自我性啊。写一个二，这个就是诸法无我，不但没有常恒不变的我，也没有宇宙本体的大我、神我。彻底的说，一切的一切，物质、精神都好，都是因缘而有，一切都是无常无我的。好，这个到这里就是无我。好，最后一段是涅槃寂静三。从无常无我的观察确立涅槃寂静，一切法是归于灭、归于空的法的本性，就好像大海的每一个波浪必归于平静。佛弟子证入涅槃，不过是行其当然，还他本来面目而已。所以导师认为哈，我们见到法的本来面目啊，就是像禅宗讲的，你要参你的本来面目。如果按照这里来讲的话，本来面目是什么？本来面目是什么？啊？啊？这么明显还不知道吗？本来面目是什么？涅槃寂静。 就是一切法的本来性、空性、涅槃寂静，这个就是本来面目啊。所以一般人不了解无常，错觉有一个自我的存在，流为意欲的活动。那所以如果能够看破诸行无常啊，大家请看下一页，诸法无我，断爱离欲，现证涅槃的空寂，那就是佛教所讲的究竟意义啊。第四行，佛教的涅槃不是建立在想象的信仰上，它是建立在现实人间的变动，是思辨跟直觉的确认。思辨呢就是知见啊，直觉呢就是行为的，就是行动，就是知行合一的。上面所说的缘起跟生地啊，这里总结了总观一切佛法，这二者更统一了因缘的法则。所以说有因有缘世间起，有因有缘世间灭，这是世尊正法的特质。我很喜欢这一篇文章哦，以佛法研究佛法这一篇文章，就是导师介绍世尊的佛法的特质啊。那这一个图表呢，跟我们佛法概论呢是一样的啊。所以缘起之性呢，就是啊缘生，或者是缘灭。缘生就是苦集地，缘灭的话就是灭地，也通于道地啊。那生道之性就是道地。那这就是两重因果。好，到这里大家有没有问题？可以理解吗？我想问大家一个，你没有问题，我问你问题啊。啊，大家看这个两个图表哈、啊，你看一下这两个图表，就是160页，还有164页。大家看一下哈、哦，这两个图表有哪一个地方哈、哦，有出入的？这两个地方，你看细一点啊，看谁能够先发现哈、哦，这两个图表有哪一个地方有出入的？哪一个地方？啊？哪一个地方有出入？灭地啊？啊，就是这个图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图来的嘛，哈。那在160页的话，它有一条线是虚线，连到圣道之境的，对不对？这个环灭。那在164页呢，它是实现的，对不对？它是实现。请问这两个有什么不同？啊？这为什么导师要故意画虚线，然后有一个地方又画实现？那我觉得说，这个160页它是画虚线，对不对？为什么画虚线呢？因为这一个灭地哈，这个还灭门这个灭地呢，它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？无为法，对不对？涅槃是无为法，但是道地是有为还是无为？它是无漏有为，对不对？到最后要舍的嘛，所以160页这里呢，老师就画虚线，因为这个究竟要舍的啦。我是觉得应该是这样。那为什么164页老师要画实线呢？是因为道地跟涅地哈，它是不能够，就是我们不能够脱离八圣道而得到涅槃的啦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能够离开这个八圣道而找一个涅槃的，所以这个古仙人道呢，它有它的一个绝对的意义啊，所以有时候导师就是会画实线。他就没有站在那个要舍弃的那个角度来，有时候因为他圣道确实是古仙人道，确实他就是那么的重要啊。我看那个古仙人道那部经，我们的注脚也有哈、啊，这个古仙人道那部经， 佛陀呢是发现一个城堡，大家有看过吗？这部经在哪里？在注脚十九，注脚十九，注脚十九的杂含二八七经。这是佛陀他说我自己做思念，就是佛陀他自己想回他过去他的那个觉悟的过程啊，这一部经，这部经很有名哈。他说我做这样的思维，我得到这个古仙人道，古仙人境，这个仙哈、哦，仙人这个阿含经是圣人的意思哦，不是那个天人啊什么的意思，是圣人的意思。那他说古仙人从此即去，我今随去啊，就是过去的圣人从这条道路走过去，那我也随着他去。就好像有人啊，有这个缘关啊，不是，有人在游这个旷野啊，那在找路，那突然遇到一条古道啊，他就走在这个步道上呢，随着这个路啊，草丛中有这个小路呢，就随着他去。那慢慢走前去的时候，发现一个城堡，那里头呢非常好啊，什么东西都有。那所以呢，他就这样想说：我现在哈、啊、发现这个好地方，我要告诉国王啊，白王令之。那希望呢，国王也能够呢到那个地方安住啊，能够呢让人民丰衣足食啊。那佛陀说：我现在发现这个古仙人道也一样。我随着去到这个城堡啊，那就是八圣道。那我也了知走到这个城堡的地方就是涅槃呐、啊。那我希望就是让众生也一样啊，能够行着这条道路去呢，也能够住在这个涅槃城，能够得到解脱啊。所以，我觉得这部经也是挺有意思的啊。佛陀发现了，就是发现了这个。好地方，他也介绍给众生啊。好，再来，我想补充一点的哈，就是注脚二十，我们第十九章会讲到啊。但是我大概跟大家说明一下，因为在158页最后一行有提到说，大圣小圣都修八正道。一般我们说圣文修八正道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大圣要修什么？六度，对不对？但是讲到修八正道好像比较少，所以导师在第十九章呢，我有放在注脚二十哈，那导师就有帮我们汇通，菩萨所修的六度呢，实际上跟八正道它是可以呼应的啊。好，我们来先有一个概念，到十九章的时候呢，会再说明啊，我先点一些重点。菩萨修行的历程，这里分成一二三四，有四项。第一项呢，就是发大乘三心，就是发菩提愿、大悲心、空心见。那大家看一的第二行，第一项的第二行后面，这就是等于八正道的哪里呀？正见、道、正思维这个阶段，就是我们发菩提心、发大悲心、发空心见的阶段呢，就是正见、正思维。第二阶段，本着这样子的三心，和合的菩提愿啊，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，修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，那也随分随力的学习禅定，还有智慧。那这个就等于八正道的哪里呢？正智，就是正思维，一直到哪里呢？正精进，就属于大悲行。第三阶段，等到悲心悲事充足了，那转向自心清净，修定发慧，就是修禅波罗蜜跟般若波罗蜜，这就等于八正道的什么呢？正精进到正定。那最后那里呢，导师说这是般若的实证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、第三阶段就是般若道。我们说二到五菩提啊，这就是般若道。你可以在旁边画一个刮胡起来啊，一二三就是般若道。那第四呢？第四段是什么呢？本着觉慧啊，觉悟的智慧呢，摄导三心，广修六度，成熟有其盈，壮年国土。这个是什么道呢？方便道。所以你在旁边是一个方便道。然后接下来四的下面呢，他说末了，末了就是最后，自利圆满，利他圆满，成就大菩提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即人成佛，就是成佛了。所以般若道、方便道过后就是成佛。所以六度跟八正道呢，法师在这里跟我们做一些汇通啊。所以其实呢，它是很多地方是可以共通的，就是这样。好，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有没有？没有吗？好，那大家如果回去有时间，可以看一下注脚二十二啊，注脚二十二。那注脚二十二是导师在《中观论诵讲记》跟我们汇通啊，见缘起为什么等于见思地啊？实际上，导师底下的说明就是：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就是了知什么呢？苦地跟极地。那第四行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呢，就是了解缘起的灭谛。那我们要证得这样子的灭谛，要透过种种的修行，这个就是道谛。所以此有故彼有，此无故彼无，其实也是四谛，也是缘起啊。所以它这两者呢，它是会同一切的啦啊。好，那我们下一章其实是比较深的，那下一章下个礼拜是慧常法师来解释哈，第十一章。那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呢，先预习啊。我们在第194页，大家看一下194。194呢，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归纳啊，给大家做参考，就是归纳佛法概论的第十章、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啊，谈缘起的总表。那这个就是我们从今天啊，我论因说因开始，那一直到谈三法义，大家边上课的时候呢，就边复习这个表啊，因为它对我们的整合哈，缘起之心跟圣道之心是很有帮助的啦啊。那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我想那个法师会跟大家解释啊。好，那如果是没有的话，我们今天就上课到这里。那请问我们打扫的人够吗？有跟你讲吗？报名够啊？够了哈，感谢大家。好，我们请大家一起合掌。好，请合掌。愿你以此功德，
愿你以此功德，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